欢迎来到投资悟道渡人渡己啊，我是主播金兵啊。今天呢，我想开一系列节目来描述一个什么呢？我跟一位80后的吧啊，以前是做一些私募的交易员啊，他以前做一些日间交易，后来现在不做了，做一些类似于价值投资的一些东西啊。我们两个大概交流了大概有个5-6次吧啊，至少有5-6次，从圣诞节之前就开始交流。以后我觉得他讲的一些东西啊，特别是对于不确定性的一些理解，包括一些人性的理解，我觉得挺好。所以这地方呢，我就把我的跟他的微信的对话的记录呢，把它记录下来。记录下来以后呢，给大家分享一下。我尽量尊重，我们谈话的原来的这个内容啊，我就是尽量的这次的节目呢，与其说拿我说的我本人的体悟呢，还是最好是通过一个国内的一个80后的做交易的啊，他是，你也可以说他是价值投资者吧，也可以说是不是，他的背景其实跟我还是有相似之处，因为我以前也是做短线的，所以跟他的谈的东西更多的是谈的人性方面的东西，特别是对于不确定性啊。我知道这个中国股市这个最近跌了很多很多，很多人都受不了了啊，这个其实对人性的一种考验。我觉得这个谈话这个内容其实很值得很大多数人吧来看待，如何看待这些下跌也好，因为股市就是个非常不确定的地方，如何看待从心理的层面，从人性的层面，这个呢我们两个是一种探讨。所以说话的方式呢，就是不是一个演讲，而是一个像大脑头脑风暴一样的互相之间的一种互相之间留言，互相之间探讨，好吧。我就是谈一下子他啊，我简单的介绍一下他，就是他是个80后啊，他的投资的，确切讲嘛，他的交易风格跟我还是有点像啊。他的最近他给我看了他的曲线啊，因为隐私的关系，我就不想说的太多了啊。我看了他的那个增长曲线，他给了我一个截图，他大概这5年来，2019年，3月份到现在，他大概也涨了有4倍多啊，说明而且他投资的是中国的 A 股啊，是非常非常不容易。最可贵的地方不仅仅这5年它涨了4倍，最主要的是它那个资金曲线啊，就是它的这个资金曲线没有什么大的回撤，就是非常稳定的上去啊。当然了，价值投资者很难做到这一点，因为价值投资者更多的是，3年不开张，开张吃3年，但是它这个比较稳定，它之所以稳定的原因呢，跟它的交易风格有关系，它越跌越买，以后利用情绪啊，以后分散的比较厉害，以后注重便宜啊，他的交易风格跟我非常相似啊，但这个人的悟性非常非常高啊。谈到人的悟性啊，人有两种，一种悟性是他天生的悟性很高，我的生活观察是这样，还有一类人的悟性实际上是通过后天的努力，这对于像我这样的人就非常有好处。我认为悟性是极差的人天生的，但是慢慢的你在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努力，经历的事情多了以后，思考的多了，经历多，你到了一定的积累的时候，你会出现一种你不一定说是顿悟吧，就是突然之间你通了以后，一通百通啊，不是叫都，就是至少跟你的天分比起来的时候，突然之间懂了很多啊，有这种一种很通透的感觉啊。这个反正这是我个人的，至少是我个人的体会，但我人生中见过很多人就是悟性他天生就很高，你跟他说一个东西他可以举一反三啊，他人生也许没有经历太多他就懂啊，这个没办法啊，天底下的老天爷不一定公平啊，但给我们一种公平，就像我们这种笨鸟先飞的人，你只要不断的努力学习，跟你也有这个机会。好，现在就谈这个我们之间的这种交流的这个说话的内容，我按照这个语音的顺序啊。他说：“金先生您好，我叫陈景亭，景就是锦绣的锦，亭就是庭院的亭啊。我问过他，他愿意说他的名字，所以我就这次我把他名字就没有掩盖了啊。”他是个广东人，他说我来自广州，以前在一家呢私募公司做交易员，他让我自己呢炒股多年，听你的节目受益良多，非常感谢您，受你的影响也打算在微信呢开视频做节目啊，讲讲自己的一些经历和经验，我对人性还有心理呢有一些了解啊，曾经帮助身边的一些朋友从焦虑恐惧负面的情绪里面走出来，也希望呢能帮助其他的人。所以他因为他是广东人，他讲广东话的是语音识别的时候，从微信识别出来的时候，那个文字啊，很多东西可能 不大清楚，所以有些我即使弄出来这些文字，它也不是完美，所以读的东西我改正了很多，花了时间，但是也不一定都对，所以呢，就是有错误的地方，希望大家谅解啊。他说我很认同的一点，就是您的一点，就是说人性啊是全世界都是一样的，但是文化呢是每个地方都不一样的。这一点呢，我在股票当中呢，其实有很深的体验，比如恐惧吧，啊，其实恐惧并不是坏事，如果股票下跌。然后你的钱亏了，当然会恐惧，因为可能要面临一个深层的问题，也可能会想象未来的生活会变得更差，可能会恐惧，这是人的一个非常自然的一个反应。但是产生恐惧呢并不是坏事，恐惧往往它是一种提醒，它提醒我们啊，如果我们当初分析错了，那我们就可以借于恐惧呢来提醒，来重新理性的思考的，它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重新理性思考的一个机会。如果由于恐惧的情绪没有分析，那么这样的话就会被这种恐惧的情绪呢会误导，所以恐惧意思就是说恐惧本身并不是一件坏事情，取决于你如何处理它。我们就举个例子吧，在古代的时候呢，老虎呢就是追着我们当然不会分析那个老虎是什么颜色，从哪里来，对不对？我们看到老虎就立刻跑，对吧？这是因为这种恐惧让我们就生存下来了。但是在股市里，如果发现这种危险啊，这种危险的这种信号，其实往往是一种假的信号，这种恐惧啊。那往往假的，它不是说都是假的，因为这种恐惧呢，它是一种提醒，提醒我们有危险。但是呢，我们不能够呢，就是被这种信号呢误导啊。其实就这时候，我们就需要好好的分析了。像警报一直在响，一直在响。当我们没有察觉的时候呢，我们很容易呢被这种那一种容易被控，以后呢，被这种恐惧控制住。但是呢，我们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不要产生那种条件反射的那种行为。我是在讲，它是这个意思啊。所以呢，但是呢，你也不能够把这个恐惧整个的放弃掉。所以恐惧是一种提醒我们，所以我们要允许它的存在，啊，他就说，其实恐惧是非常好的。所以从心理和态度上面，我们就必须要确立一个健康的思想，就是对恐惧这种情绪要承认它，啊，理解它，以后呢要利用它，而不是被它所利用或者被它所驱使。他讲的是这个意思啊。所以特别在股市里面，当你有恐惧的时候，其实别人也恐惧。如果市场环境跌下来的时候，其实这种恐惧往往会给你提供信号，其实就叫你呢，就叫你去考虑这个市场。所以说，恐惧本身的就是恐惧这个情绪啊，本身它是个工具，善于对待和利用自己的情绪工具，而不是被它利用成为它的牺牲品和奴隶，而是应该成为它的主人。这是我整理出来的啊，情绪应该是你的秘书，而不是你的老板。承认情绪，尊重它的价值，既不要一味的盲目服从，也不要否定它，而是充分利用，为己所用啊！这是我总结的啊。以后后面他又说了，我给了一个标题叫做接受恐惧。他在说了，他讲我以前很害怕在大众讲话，其实我在大众讲话就很害怕，也很担心，也很恐惧。我每次因为有时候在有工作人员，他以前在公司上班嘛，然后对着公司所有人做报告，其实我每次都是紧张的要死，然后一想到就会害怕，也又很恐惧。他最主要的是担心自己讲的不好或做的不好，所以呢容易产生这种恐惧。但后来呢，我每次呢讲的时候呢，就想着把恐惧去掉，以后呢一想把恐惧去掉，越容易呢把注意力集中在恐惧上面，反而更加恐惧，所以呢反而呢越讲越讲不好，就越担心啊。但我后来呢就接受了这个恐惧。像其实恐惧这种担心啊，担心自己表现不好也没什么啊，因为他恐惧只是担心我们表现的不好，表现的不好呢又怎么样呢？我就接受了这种恐惧。我讲的时候呢也就察觉到，他这地方是一个关键啊，他讲我讲的时候也察觉到恐惧，就察觉到自己的那个恐惧的感受，但我与他同在，我和他存在，他存在就好。我继续讲，我就想让恐惧随意继续去，就继续的存在着啊，也察觉到呢恐惧的存在，慢慢的呢你就不恐惧了，我就不太在乎了。所以这时候的时候，我反而能在别人面前开始可以讲话，讲得更自如一点。所以不要拒绝恐惧这种情绪，也不要害怕这个恐惧，而是承认它的存在。这个东西跟打坐跟很多东西非常相似的啊。大家，我以前是学理科的，所以表达方面不是特别好，所以对大众讲话以前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恐惧，就在大众面前讲话他非常非常恐惧。但现在不会害怕了，可能也还会有点紧张，但是我不认为这种紧张会造成一种障碍，因为我敢去做了啊。他其实跟我说话的时候，开始的时候说话也是迟钝，他跟我说话，他说就这次的微信留言可能是说话最多的一次，就是哪怕跟朋友在一起，就跟陌生人在一起吧，他说话最多的一次。 他讲，在我买股票当中啊，似乎学会了很多人性的东西，比如负面情绪。当我了解负面情绪的本质的话，我并不认为负面情绪都是不好的。这是他跟我所有的交流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心得，就负面情绪并不是负面的，负面情绪是非常有价值的一个东西，取决于我们怎么样的利用它啊。他讲比如嫉妒吧，他讲以前我同事呢也是做交易的，我们两个在一起做交易之间呢有一种竞争关系，他讲其实也不是什么竞争关系啊，他讲就是他有时候赚的钱多，我当天如果没有赚到钱呢，我可能会嫉妒他，为什么我赚不到钱，他赚了很多，对吧？这是正常的一种心理。他讲其实你看这个厉害了啊，这个就是这种心理，这种人性的这种程序我们每个人都有，但是对程序的反思，对情绪的反思，这不是每个人都有的，这是一种觉察能力。他讲其实我发现嫉妒的问题，其实我也想能赚钱，我也希望能赚像他一样的，所以有的人对嫉妒是觉得鄙视他，有的人呢嫉妒呢是任其这个嫉妒在放任自流滥用，所以这两个都不是一种好的方法。他现在就是采取了一种比较健康的方法，他讲其实我发现嫉妒的问题，其实我也想赚钱，我也希望能像他那样的赚钱，因为钱给我们就是给我们投资啊，给我们带来很多的快乐，我们每个人都是想快乐的，我们不想要痛苦，对吧？人性中基本的程序就是趋利避害的，对吧？所以这时候，但是呢，我们由于在这种环境中长大，所以我们就是这种程序，就是赚到钱我们就快乐，所以就希望能够快乐啊。像赚到钱那种快乐是人性的倾向，其实这种对盈亏开始的时候是很难克服的，就是一旦人，他这段就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啊，就是我们虽然想就赚钱让我们快乐，正是因为这个赚钱想让我们快乐这个倾向，反而又同时呢又让我们对赢和亏啊很难克服，就是最后我们初心想赚钱，竟因为我们这个愿望和欲望反而导致我们赚不到钱。他讲的就是这个东西，就像人生的时候我们有欲望想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但是很可能就是因为我们有这个欲望，最后反而让我们不快乐，也许我们得到了我们想赚的钱或者是权利，最后反而不快乐，本身那个欲望是想得到快乐。他讲的大概是这个同样的意思。但因为首先做交易的话，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从心理上要克服这种对盈亏要看得淡，而恰恰我们的欲望呢又看非常要看重赚钱嘛，对不对？所以对盈亏肯定看得不会很淡，正是因为你看得不会很淡，所以呢你就会失败。他讲的就是欲速则不达，或者是你这个事与愿违吧啊，这个就是这个人的是本，就是人的人性啊跟这个世界啊实际上确实存在这个非常直接的一些规律在这个地方，就像我们教孩子一样的，很多母亲希望孩子好啊，就是宠爱他，宠他最后把他惯坏了，肥田出憋道啊，讲的是一个东西啊，直接的东西想拿到拿不到，最后是反而受到伤害。他讲其实啊，不是每笔交易都是赚钱的，因为它是一个概率问题。你看这地方，他就开始分析这个原因了，以后拿这东西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你看他后面会说。所以通过这种人性方面，慢慢的呢，对这种单笔的呢盈亏，对市场呢就看的就比较淡了。因为他一旦理解了，理性上知道这是一个概率的事情的时候，他这时候对每一笔的盈亏就看得淡了。当然了，将来长期的盈亏，他是因为到市场上还是为了赚钱，但是他不要求每一笔盈亏啊，这时候他就开始承认这个点了。所以就是通过这种人性方面，所以慢慢的对这种单笔的盈亏呢，对市场呢看得比较淡，似乎在长期有没有能盈利下，他想这是市场是无常的，无常就是，对吧？就是不是一直不变化的，就是它一直变化，它没有恒态。它不仅仅市场是无常的，对吧？我们整个社会都是无常的，就是一切都在变化之中。变化之中什么意思啊？就有的时候它就是赔钱，有的时候就是亏钱。你不能只是道理上理解，你就必须要在那骨髓里面，你就要知道这才是常态。这时候我们就对盈亏啊，每一笔的盈亏就没那么在意。这样的话，我们心里面就那种欲望就会收住。好，他讲我们是不愿意接受无常的。他讲了，你看这个是人性。他讲我们不愿意接受人性，虽然现实中是经常是无常的，是在变化之中的，是有起伏的。你有的是挣钱，有的是不挣钱，但是我们也理性上我们也知道这个市场上的规律、宇宙的规律是不是这样子的。但是我们潜意识中、我们的一厢情愿中，还是不愿意接受这种无常的，因为无常就会给我们带来一种不安全感。老是变化不确定，人的骨子里面本性中，动物的本性或者人的本性中就不喜欢不确定性，这是我们的一个情绪。而现实呢，它确确实呢是变化的，所以我们的情绪、我们的主观跟我们的客观其实是不配套的。如何解决这之间的矛盾，是我们每个人主观需要做到的这一点。你如果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啊，你在股市上、人生上你都无所适从啊。这是我的补充啊。 所以他们说我们是不愿意接受无常的，我们都希望有确定性，但是做股票我们就要得接受不确定性。我们知道股市变化无常，所以如何和谐这之间的关系，如何调整你的心态，让你的心，让你的心态能够跟这个现实相符，这样的话你才能够采取正确的策略，你才能熟练的运用驾驭这个策略，而不是你只是知道，头脑里面知道，但是你的心，你的脑袋是知道的，你心是没办法知道的，这时候你还是不行啊。讲的就是，其实我们的很多的痛苦都来自于我们不接受这个实相，实相就是现实了。实相是什么呢？就是花无百日红，对不对？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人有悲欢离合，生老病死。但是我们仍然自古到今都对这种生命中的实相，这种变化仍然很纠结，自古到今都是如此。但这就又是实相，所以我们的心里面痛苦，其实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我们心里面希望是这样子的，但现实中是这样子的，没有，我们也不愿意改变我们的心来承认这东西，又给我们带来无穷的痛苦。股市也是一样的，像比如，像我们就是生活中都是无常，它一切都是无常，但是我们心里面不愿意接受无常，但无常发生的时候呢，我们心里面就会很痛苦。在股市里，很多人都无法接受无常的变化，无论是一种下跌也好，对不对？特别是下跌，股价的下跌啊，很多人也知道一切都是不确定的，一切都是变化的，但是很多人还是没有办法真正的接受。比如很多人就最近我看我有很多朋友啊，都认为这股价下跌了，应该是认为是二次底了，觉得下探了，以后就开始加杠杆等等东西。他讲的是几个月前啊，其实他平时就跟我讲的，他讲是无常的，一切都是不确定的，发现其实有突发事件的时候，他们的心理弹性还会掉下来。他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些家伙就是其实下跌以后二次是不是真正的探底呢？它不一定呢。你怎么知道探底？底是什么？底本身就是一个你认为确定的，你认为说这个就是底了，这是到底了，它意味着什么？你有一种心理上的暗示，说它会马上就上去。没有，无常的，无常就是说它可能真的是暴跌下去，还继续暴跌，这是不知道的，是不确定的。他讲的是这个意思啊。但是呢，那个朋友呢，可能就加了杠杆。他为什么要加杠杆呢？他觉得这是底了，过了这个村就没那个店了，这是最底。这是实际上都是对不确定性的一个不健康的一个态度。他讲的是这个意思。所以他们都认为自己的方式是对的，然后认为自己能主宰一切，主宰了所有的东西。人生很多人认为主宰本身不一定是坏事情，就主观上在股市上是不行的，你必须要服从这个股市啊，所以不能加杠杆就是原因。加杠杆你就认为是底了，那么如果不是底，那么一旦再往下跌就把你的杠杆打穿了，打穿了以后你就会被市场上清理掉。这就是为什么对待不确定性要有一个严肃健康的态度，就在于此。所以他们就是认为他们的方式是对的，然后他们认为他一个错觉，他认为可以主宰，就是对你认为你可以主宰这个世界，其实就是一种错觉，就是你不认为这个世界是不确定的，你不认为你不知道这个你认为你都知道这个世界，你知道底在哪里等等，这种自负造成了你对不确定性一个非常不健康的一个态度，讲的就是这个东西。但是实际上呢，以后呢又发现了，就是这个就造成了很多的，因为造成这种变化有很多种因素，很多因素我们都别说我们都不知晓，别说我们控制这个因素了，因为我们只是市场中的参与的一个小分子，而且很多东西连知都不知道，你别说是控制了。像如果他能接受无常的话，他就会能够克服自己的贪婪。其实谁不想赚更多的钱，谁不想一下子就财富自由，想做的东西大家都想，但是做的东西往往会就想赚钱的东西往往会让我们迷失对认知这个世界的真相，而这个真相就是无常。无常并不是没有规律，它是有规律的，它是有概率的，所以我们不能因为我们的贪婪而